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华源证券商业航天分析师李洪涛，很高兴我们能够在晚上再去交流对这个商业航天的看法啊。这周的话我们总体上就是主要最大的看点就是那什么，就是 SpaceX 的那个发行上市，然后呢发行价是135美元，然后呢预估的市值是在那个1.77万亿，最后的话是走到了2.2万亿。总体上来讲 SpaceX 这块的话就是上市当天整个股市走势还是非常好啊，基本上体现了我们前期和大家初步那个预估的那个估值水平，因为我们当时预估的话大概是在2.3到2.5万亿啊，这块的话最终的话就是盘中的话到这个位置啊，盘中到这个位置，然后收盘的话就是大约会在那个2.1到2.2这个区间，说明市场上对整个那个 SpaceX 的估值啊还是相对来说估的比较中肯啊，就是比较明确的啊。这块就是我们把我们估值的一些情况给领导们做一下汇报，然后呢就是还有那个 SpaceX 后续的整个走势，我们基于整个那个估算的一些情况也做一些汇报啊，也做一些汇报。随后的话再把那个 SpaceX 上市之后国内的 A 股这一块啊，相应的商业航天的板块会有哪些催化，会有怎么样的去发展。我们看那个 SpaceX 总体上就是上市是比较符合预期的，然后呢未来的走势应该还是持续会向上，那对整个 A 股的那个带动也是一个向上的一个结构，整个它的估值就是如果能够持续上比如说2周或者到1个月，就是它的估值体系就是获得了市场认可，那国内的 A 股的那个相应的股票整个估值有一个类似于可参考的那个重新估算的一个潜力啊，这是我们今天要给领导们汇报的一个点啊。在 SpaceX 的话这块就是我们算了一下大约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框算的一个依据啊，因为它在上市之前我们做过初步的预测，就是它的那个估值主要分三部分，一个是星链的 Starlink 这块啊，星链这块，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它那个猎鹰的那个火箭发射，就是第二块，然后第三块就是 XAI 这第三块三块的情况。我们基本上看了一下，就是它当前估值主要那个能看的是在那个 Starlink 这块，就是用户数这块有明确的收入和利润，还有火箭发射。XAI 这块的话，更多还是在主机投资这一块，并且的话是亏损幅度很大。然后，所以我们基本上把初步的那个估值的框算情况的话，就是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啊。大约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看重的还是就是星链，它是未来的一个6G，或者中国或者是那个中国以外全球的一个6G 的一个核心的全球竞争者，并且的话就是 SpaceX 它的总裁去做那个发行前的演讲的时候，也明确说出来，就是说SpaceX 的一个是一个全球的基础设施啊，全球的基础设施，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要带大家去美国的或者要去火星的或者是月球探险的。这个的话其实并不会带来多大的收入啊，只是一个就是远景企业的愿景，它其实真正能够带来收入和利润的还是它是一个全球的基础设施。全球的基础设施呢，它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个通信的运营商啊，或者是火箭的发射商啊，或者是那个像算力的基础设施提供商啊等等，它是这个角色。我觉得马斯克对它的定位是准确的啊，包括马斯克的总裁对它定位是准确的，就是全球基础设施的一个运营商。那这样的话映射到国内的话相对来说 在工信部就是去年已经发了那个6个卫星互联网运营牌照，国内的话也是1次作为运营的，然后呢并且工信部的话在去年也发放了那个就是空天一体的那个通信发展的规划，然后呢还有今年那个3月份工信部也明确的把6G赫兹作为中国6G发展的一个频段，说明总体上中国的话对商业航天的定位也非常清晰，它就是那个6G的加一，这个判断的话我们原来给领导们汇报过，就是商业航天是6G的加一，以后它就是真的和马斯克说的一样，就是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它就是一个6G 啊，这块是一个全球的共识。那这种共识情况下，我们也看回到马斯克那个他的估值体系里面，估值体系里面我们去框算了一下啊，大约是给他算到2030年，2030年这个的话整个绝大部分的收入和估值来源来自于他那个用户数的增长啊， Starlink 的增长啊，这是我们大约的一个判断啊，判断它具体化到呢它那个各分布的那个估值，我们看了一下，就是它当前的话就是用户的 UP 值大约是在60美元66美元每月啊，这个是这个就是手机人员用户交的钱，这个用户数的话它随后的话增长会非常快，当前是1030万，然后呢到那个2030年我们预计的话会到2亿的水平啊，这个渗透率的话大约是在那个25%啊，25%渗透率。这个渗透率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基本上像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啊，这块是肯定必须去覆盖的啊，这是因为是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对这种星链的依赖是非常高的，是其实是可以说是一种刚需。日本、韩国还有沙特啊，这种中东地区或者欧洲地区，它会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覆盖当然也会有比较覆盖，尤其是日韩啊，它的运营商把那个星链也会作为一种刚需，因为整个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所谓的同盟体系，像那个 KDDI 等已经开始给 SpaceX 给放户，所以这块的话，我们算一下，他们的渗透率会低一些，大约会在7%左右，或者5到7%左右吧，就是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那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大概会有2亿的用户收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本身终端也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销售收入，就是硬件，比如说它的手机还有它的那个盒子还有那个 micro wifi 等等，这些我们总体上来按照它2025年的水平来框算的话，就是它大约有114美元的收入，会有1030万的用户。那这样的话我们框算了就是套餐付费加上那个硬件付费折合到那个用户上的话，就是大约是1100美元每月每人啊，然后如果按2亿用户来看的话，我们大约会有2.64亿美元的1亿美元的收入，然后呢按照30%的净利润，因为它其实是卫星里面的那个网络覆盖的成本，那边际成本是远远低于那个地面上的 5G 网络的，当以前运营商做过一个测试，基本上它的覆盖成本是地面覆盖的那个1/6到1/10就是同样覆盖同样的人口数成本很低，比如说一个北京上空可能3个卫星就够了那样成本确实低了很多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净利润水平会高一些，比一般的那个地面运营商要高然后呢净利润的话我们测算了一下，就是大约会有7920亿那个净利润，就是在2030年，然后呢给大约30倍的估值，然后呢我们框算一下大约是在2.4万亿的市值水平这个话是它那个就是用户数我们框算了一个，然后发射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也是看当前的话它那个是用那个猎鹰9号去发射的，成本是在3000美元每公斤然后呢以后的话去那个星舰出来之后成本会更便宜，但现在因为星舰还没有成功我们现在就是 先没有暂不用星舰来做框算，然后呢，它的发射数量一年大约是在4000颗星，这个4000颗星不是说它的一代星啊，比较轻，然后呢，以 V 三星和 V 二迷你星为例，大约是在1吨左右 ，V 二迷你是700多公斤，V 三的话大约是在1.2公斤到1.3公斤，所以平均我们就按1吨就是1000公斤来算，那这样的话，它整个的发射收入一年大约是在120亿的那个。收入水平啊，收入水平，1120亿水平，然后我们仍然按30%的净利润，就是成长股的正常水平，然后呢，仍然给那个30倍的估值，算下来大约是1000亿啊，1000亿到1100亿那个市值，那这样合起来就是有2.5亿的市值 ，XAI 这块的话就是。更多的在那个什么，在那个2030年之前，我们预计还是那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啊，并且的话当前的话就是马斯克的星链的话就是 XAI 当前还是亏损的，并且每年亏损幅度是-64亿美元啊，还是亏损规模很大。那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估值的话，按它现在当前的 PS 100倍就有点太贵了啊，所以这块就是我们。当前估值给的并不是太高，给的并不是太高，合起来的话就是如果按他那个25年的收入情况，那 PS 的话按照那个20倍来估啊，就是我们看的话大约是有个当然收入的话我们在那个2030年还是有一定的增长啊，大约它合起来的话会有一个大约有100到15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啊，所以这样合起来的话，我们大约会有3000亿的那个估值水平。所以这样合起来的话，大约是有2.7万亿的那个估值水平。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觉得SpaceX 它仍然有空间。然后呢，并且的话市场的话，这个当天的整个涨幅，也是能够看到它还是。比较明确的会获得市场认可，它后续的弹性来自于哪里？后续弹性来自于一是用户数有可能会超预期，比如说中小国家，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判断啊，就商业航天是一些中小国家已经玩不起的一个游戏，比如说日本、韩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其实你看在商业航天上已经没有任何动作了，包括俄罗斯啊，所以这块就是以后这些国家其实在6G发展中就是一种战队，就是一种选择。或者你选择美国这套体系，或者选择中国这套体系，所以用户数有可能会超预期的发展啊，有可能超预期发展，比如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沙特、阿联酋等等这些国家啊，有可能或者意大利等等这些国家，有可能就是在地面网络的接入这块的话，大规模的话会接入到那什么里面啊，星链里面，像中国这套体系的话，可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一带一路这些国家，中亚这些国家，非洲这些国家可能会有很大的接入，所以这个的话是未来的用户增长的潜力。如果的话就是欧洲彻底放弃它的商业航天的发展，那它大规模会接入到这个星链里面，所以这个用户数的话潜在规模应当弹性非常大，它真的成为一个6G 的运营商，那它的用户数可能都是以10亿为计的，因为它整个现在的话就是包括中国的那个现在卫星下行的带宽，最新的下行带宽就上周的带宽是已经能达到100兆了，最新的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快，马斯克的话可以达到210多兆，所以这个速率还是非常快，基本上把那个就是刷抖音、刷微信、是浏览、上网都没有任何问题，打王者荣耀可能会有差距啊，因为有50毫秒的那个时延啊，现在的话就是地面 5G 网络的时延大约在5毫秒左右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差距还是非常大，时延敏感型的那个业务是不行啊。然后还有一个 SpaceX 未来还有一个那个潜在的趋势，就是它能够接入到各种特种行业的终端啊，比如说军用终端，还有那个就是石油远洋特种行业这种终端，就是所谓的政企客户。这个收入规模也很大，当前比较小，我们就没有做那种，或者是它未来的那个增长潜力 没有这个 C 端用户这么大，所以这块没有做太多的那个框算啊，没有做太多框算。但是所以呢，就是它第一个预期差就是或者成。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增长的动力就是它的用户数有可能会超过5亿甚至是10亿这个规模啊，这个它未来的潜力就会非常大，对估值是一个巨大的提升。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就是那个终端侧，终端侧的话会卖硬件，当前它只是卖一些在屋顶上或者在车顶上用的那个那种大型的那个接入那个终端啊，随后的话 S 波段和 C 波段去普及之后，手机不用做任何改变就会接入，那这样的话整个体系就会非常庞大。现在手机终端相匹配的那些高通啊苹果那套体系也会在 SpaceX 这个链条里面去扩张，所以它的整个市值的那个潜力非常大。我们当前的话只是以2亿的用户数还有那个4000颗星的发射量去做了框算到它2030年，这个肯定是低估了啊。如果按照更远的就是2035年这个时间点，它要发射20万颗卫星，中国计划要发射20万颗卫星，马斯克要计划发射100万颗卫星啊。当然这块我觉得就有点太夸张啊，就是就按20万颗卫星去做去做覆盖啊，整个规模体量啊都是现在体量的5倍以上，所以那个整个未来的空间还是值得期待啊。这是那个马斯克那个 SpaceX 市值我们框算的一个几个要点，还有一个当前市值的一个我们一个拆解啊。然后呢对应到国内这块的话，就是商业航天这块，就是今年也不是这周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啊，巨大的变化也是算利好，就是那个有这个手机直连，其实和马斯克一样，因为马斯克我们判断的话他的看点就在那个手机直连这块啊，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点啊。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国内的话也是在大规模发展，国内这块我给领导们汇报一个观点啊，中国的商业航天就是我们在路演时候一直在讲，就是领导们都说哎呀中国的商业航天一直低于预期，确实这样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拆解看的话，就是这句话就有点太笼统。笼统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商业航天这块在火箭发射这块确实是经常低于预期啊，因为火箭发射可回收火箭啊，它确实是个零到一的过程啊，需要有技术的积累，需要有这种实践的打磨，需要有很多 know how 的东西，那这块确实一直是略低于预期的啊。但是呢在可回收在火箭的通信技术，然后呢火箭的那个就是那个卫星的可回收那个卫星的那个通信技术，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发射场的建设以及那个卫星的那个载荷的那个升级过程，其实这个是不比美国差的，甚至还是略有领先的。现在中国所有处于的东西都是等米下锅，就等着可回收火箭的那个回收成功，所以这块确实是低于预期。其他方面的话就紧锣密鼓，这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能够看出来啊，就是给领导们汇报过好多次，就是4月24号华为那个手机带着华为载荷那个卫星升空了，然后呢现在已经测试完了，能够实现视频通话啊，视频通话的话就是最低的话可以达到那个200兆以上的速率啊。现在的话就是这周那个6月9号就是朱雀二号那个遥六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将中国移动的02星和原信的那个 DTC01星送入了一个预定轨道。中国移动这个02星的话，它是那个验证普通 5G 手机，然后呢直连手机卫星，理论的那个峰值下行速率是达到100兆，延时的话是在50毫米支持视频通话、网页浏览等这些业务所以这块能够看出来它整个那个时延还是并不长，能够视频通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时延，但是呢影响不明显，除了王者荣耀这种话对时间特别敏感的这种话会有影响，其他的话基本上能用日常使用没问题。第二个话就是那个原信的02星，它主要测试天基卫星网络与地面 5G 和 6G 网络的那个无缝切换实现用户在那个地面网络覆盖区和盲区之间移动时通信连接不中断其实能够看出来这个就是中国的移动还有那个原信它其实都是以天补地 这其实也是对的，因为中国的那个什么比较强啊，地面的 5G 网络确实独步天下很强，所以它需要移动网络进行那个无缝的，就是网络有断的时候的那个覆盖，或者实际上的一个补盲啊，这块的话确实是中国当前刚需的啊，所以呢，中国移动的话当前它计划是发射2664颗卫星，能够覆盖至少这个中国这个整个区域以及那个西太平洋这些区域啊，那这样的话就是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就是中国的商业航天的那个手机直连就会很快的实现商用。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说了，就是中国移动卫星它是 5G 手机几乎不用换硬件可以直连卫星，因为它现在的话就是包括华为的那个载荷和包括其他的那个载荷，它是在把那个 S 波段和 C 波段直接打到太空上去了，就通俗讲就是把整个一个 5G 基站打到太空上去了，所以你手机几乎不用做变化。它那个 KA 和 KU 波段那是给军方用的，那咱们的手机是连不上的啊，但是 S 波段和 C 波段呢是确实能够直连，因为它本身就是那个通信这套体系啊，所以这个话就是和 SpaceX 的那个倚天 TD 这种形成了对比，就刚才所讲的，就是马斯克他在什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这种地广人稀的地方，他确实是在 4G 和 5G 确实赶不上中国的情况下，他用 6G 然后实现了曲线的超越啊，就是我以后这个所谓的那个 6G 网络就是天上的网络，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诉求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能够看出来就是整个那个中国的那个就是商业航天的那个手机直连其实现在已经是具备了，就是等着发行，就是等着发行了啊。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原信，原信的这块就是它也实现了商业模式闭环。咱们这都知道，原信一直就是在市场上都认为大家它比较 low 的啊，是就是那个透明转发星。然后呢它原来第一次去年第一次发射的话18颗星上去14颗星都找不见。但是呢它现在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预期差啊。它在6月1号、6月4号、6月5号然后呢发射了连着发射了3支火箭打了38颗卫星。然后6月9号它然后呢也发了这个手机直连卫星。手机直连卫星的话就说明了整个通信技术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它原来是透明转发星，一个星的话是250公斤，如果它要能够完成这个那个就是手机直连，因为它整个的卫星的技术体系肯定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卫星的重量至少要达到700吨以上，就像那个马斯克的 VR 迷你一样，然后它计划在2026年7月份之前要实现324颗卫星的组网然后呢就是在那个计划在那个明年之前实现了那个1000颗卫星这个去组网，那这样的话它前期和印尼还有和巴西签署的这个卫星覆盖协议它就会实现商用啊，实现商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上周给领导们汇报一下，就是中国新网的一代星预计在今年的 Q4 会宣布商用啊，就投入使用，所以中国的话就是在商用这块体系里头和进度上其实走的还是挺快啊，尤其是中国的卫星的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尤其是有华为、中兴、新科移动这种巨头的加入，对通信技术的那个提升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是一个断代式的提升啊。那这个就是都在等火箭啊，这是我们这中国那个商业航天那个趋势的一个判断。那趋势判断的话，这里面我们就看的话，就是相应的来讲，与手机直连相关的或者商业模式闭环相关的那些票，就会有一个明确的那个，我们觉得就是后续有明确的那个估值的锚。就以 SpaceX 为例，它有一个估值的锚去做估值。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原信还有星网，预计在2027年啊，那不用看那么远，27年它计划的发射的数量。我们就能够看出它大约的那个市值水平啊，以马斯克这个为参考，就是用户的 UP 值，然后还有那个发行的数量，还有单星的单载荷的那个价值量，就能可以初步算出来啊，初步算出来。像比如说 Starlink 这块的话，它 UP 值为那个66美元每户啊，这是纯 纯 C 端用户的内容，不算设备啊。中国移动的 UP 值是在那个 44.5 元啊，每户每月。那 T-Mobile 啊，就是美国的移动运营商，是 50.4 美元每户每月。就能够看出来，咱以美国为例，就是 Starlink 的 UP 值和 T-Mobile 的 UP 值啊，相差不大啊，相差不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整个运营商这套体系向 Starlink 这套体系去转移迁移。那中国的话，就是移动端的用户去实现和卫星的那种补盲，这个话是运营商啊，全球的运营商，包括中国和美国运营商都能够接受的啊。所以这块是以整个估值体系，估值体系里面呢，我们就看就提供 S 波段和 C 波段天线的这些公司就有巨大的机会。这里面我们现在跟踪的是信科移动，它是 S 波段和 C 波段确实给新网在供货啊，然后呢市场份额的话应当是在35%以上啊，那这个话是一个明确的受益者啊。第二话就天线后面那个天涯组件也是正常受益啊，因为都是关联的受益。其实那个 ADC 真雷科技也是的，但是呢真雷科技因为 ST 了，可能很多领导配置不了，我们就不展开讲。所以呢天线的新科移动还有天涯的那个成山科技应当是明确受益的一个标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星间的那个，如果数据直连之后数据吞吐量很大，像刚才所讲的100兆的那个带宽下行速率，还有那个美国的217兆的下行速率，它数据的整个互相互传肯定要用激光通讯啊。美国现在是用了100G 的激光，中国当前是用的一代星用的是40G 的，一代增强用的40G 的，随后化用了100G 啊。所以这里面主要供货的是那个烽火通讯还有航天电子啊，所以这块的话也会是有明确受益的机会啊，能够看故事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太阳翼这块的话主要是以马斯克的那个 XAI 或者太空算力相关的啊。然后呢中国的话是还没有到太空算力那个阶段，但是三星的算力在大规模增长，三星的太阳翼的面积是从一代的6平方米变成了一代增强的15平方米，变成了二代的那个50平方米啊。马斯克的更大，马斯克号称随后要发那个1平方公里的那个太阳翼啊，当然那是后话，等那个新建那个能够使用再去那个我们再做框算啊。所以这块就是能够看出就是这个明阳智能和那个电科蓝天后续的话它整个成长趋势很强啊。这是我们基于那个 SpaceX 的那个估值上市带来的估值，然后呢还有那个国内链的一些估值啊，给领导们做一下汇报啊。这是今天汇报的主体内容。另外更新一个信息啊，就是基本上大家现在聊的最多的或者关注最多的就是那个火箭回收火箭的发射。我们现在跟踪的话是那个6月23号到25号朱雀3要进行发射，但这块处在变处啊，因为它那个火箭当前已经进入到那个酒泉卫星的发射场了，在那平躺着还没有加注燃料。然后呢这个话就是当前出现一个变数是什么呢，就是军航就是火箭发射的审批单位现在是在6月底和7月初会调整上半年的发射计划和制定下半年的发射计划。所以这是一个节点上这块就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但如果延迟之后的话最多最多也不会晚于7月初啊。这是朱雀3号啊，这个话所以那个这是中国那个发射体制决定啊，发射体制决定的。所以这个话大差不差应当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因为火箭已经入场了啊。然后还有那个长石蚁是在那个海南文昌发射，然后呢主要是现在跟踪的时间是在7月7号，这个变数比较小啊，因为它这块的话只需要经过那个海南市政府这块批准，海南就是商发批准这块就行了啊，没有那么复杂啊。就是那个酒泉这块的话它比较复杂，一个是要那个军航批准，就是发射计划调整完之后按序排班排到它就轮到它，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那个军航这个批准了之后，然后它具体在发射前一周的时间要紧等那个那个就是酒泉的那个司令因为资产的话还是属于那种特种行业在管理啊， 省这个司令发行那种放行命令才会发射。这个放行命令一发的时候，一周之内就会实现发射，所以这个是比较快的啊。所以还需要两道关，一个是军航，一个是那个属地的那个司令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还在跟踪，当前的话跟踪的具体时间是6月23号到25号，预期的话如果调整也不会超过7月上旬，所以我们就判断在7月上旬那个就会有朱雀三和长十一进行发射，这两个是市场公认的啊，包括他们的竞争对手也认为是有大概率会成功或者成功概率比较高的，所以建议领导们一定要多做关注啊，这就是中国商业航天里面我们去帮各个环节分析完之后觉得最大的短板环节就在这块那这块就是我们在那个6月23号就基于这个时间节奏，也在6月23号在深圳那个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一个商业航天的论坛，请的专家还是比较优质的啊，包括中国的唯一的筷子加回收火箭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包括那个二代无星载荷现在实验通话的那个情况的那个专家，就是他们公司总经理啊，他们公司本身就参与这个的啊，然后还有原信的总装的那个公司的那个董事长都能够参与，还有一个星间激光通讯的已经给星网供货的然后公司的那个副总裁等等等等吧，都是我们认为确实是下一阶段国内商业航天看点的一些环节里面的一个重点公司的高管请过来和大家进行分享，所以各位领导如果感兴趣的时候欢迎来到6月23号那个深圳的香格里拉酒店参加我们商业航天的论坛，上午是主论坛，下午是和相应的上市公司交流欢迎领导们来参与啊。行，那我就讲这么多内容啊，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